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为您播报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朝中社表示五日试射高超音速导弹命中700公里外目标。KBS 民调显示，李在明支持率39.1%，尹锡悦26.0%，安哲秀10.6%。韩国增购40万人份辉瑞新冠口服药，以下请听详细内容。据朝中社6日报道，北韩国防科学院5日试射高超音速导弹。这距离去年9月北韩首次试射高超音速导弹时隔90余天。报道称，此次试射再次验证了导弹在飞行主动段的飞行可控性和稳定性，并对新引入的侧面机动技术的执行能力进行了评估。报道还称，导弹准确命中了设置在700公里以外的目标。高超音速导弹试射的连续成功，意味着战略武器部门最重要的核心课题完成，具备战略性意义。此前，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北韩于5日上午8时10分许，在慈江道一带向东海发射了一枚疑似弹道导弹的不明发射体。高超音速导弹能以最高达音速5倍以上的速度冲向目标。与弹道导弹不同的是，这种导弹还能够机动规避，很难拦截。韩国联合参谋本部6日表示，韩美情报部门正对北韩5日发射的弹道导弹的系数和特点进行精密分析。联合参谋本部新闻室长金准乐在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依靠韩美丰富的情报资产，探测到了北韩弹道导弹的系数，且能够进行应对。韩军的应对能力和准备态势也在不断完善。韩国军方对导弹飞行距离和高度等系数的评估有别于北韩公布的数据。不过，军方认为北韩这次发射的导弹与去年9月28日发射的火星8型高超音速导弹不同，是全新的武器体系，因此尚未公开具体飞行距离和系数。军方认为，在对导弹的具体系数进行分析后，才能判断导弹的发射水平。美国政府当地时间5日谴责北韩向韩半岛东海发射弹道导弹。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美国谴责北韩发射弹道导弹，这次发射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制裁，对邻国和国际社会构成了威胁。这位发言人还表示，美国将维持外交接触方针不变，敦促北韩参与对话。美国对韩国和日本的防御承诺坚若磐石。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敦促北韩重启外交对话。
KBS World Radio，
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KBS 实施的民调结果显示，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李在明支持率领先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尹锡悦13个百分点。本次调查在国民力量党选举对策委员会发生内部矛盾之际进行。另外，国民之党候选人安哲秀的支持率超过10%，近期持续上升。调查假设明天是选举日，并询问受访者的投票意向。结果显示，39.1%的受访者选择了共同民主党候选人李在明，26.0%选择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尹锡悦，两者相差13.1个百分点。正义党候选人沈向丁支持率为3.1%，国民之党候选人安哲秀为10.6%。尽管李在明支持率领先，但将近半数的受访者认为政权需要更换，多于认为政权需要延长的受访者。此次调查由 KBS 委托韩国 Research 于3至4日面向全国1000名18周岁及以上成年人进行。调查应答率为19%，可信任度为95%，标本误差为正-3.1个百分点。具体内容可参考 KBS 官网。 韩国副总理兼企划财政部长官洪南基6日召开第52次紧急经济中央对策本部会议，探讨农历新年民生稳定对策。洪南基表示，将面向小工商户和中小企业新增约40万亿韩元的资金供给。洪南基指出，距离农历新年还剩下一个月，将尽快执行总额 6.5 万亿韩元的小工商户支援三大套餐，并在年前完成大部分损失补偿预支工作。洪南基表示，将面向小工商户和中小企业新增约40万亿韩元的资金供给，并推动为传统农贸市场商户提供不超过1000万韩元的旺季产品采购贷款援助。政府还将加快今年财政执行的速度。洪南基表示，在中央财政方面，将在上半年内投入预算执行管理对象项目的 63%， 地方自治团体和地方教育财政也将在上半年内各执行 60% 以上。韩国6日启动了面向因防疫措施加强而蒙受损失的小工商户的第二轮防疫支援金发放工作。第二轮发放对象约为248万人，包括245万余名非小工商户灾难支援金发放对象， 2.8 万余名未被列入第一轮支援金发放、营业时间受限且一人运营多家商户的业主等。申请的前两天将实施单双号制度，营业执照尾号为双数的小工商户可在6日申请，单数可在7日申请，8日起将不再设限。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宣布增购40万人份辉瑞新冠口服药 Paxlovid。 临床试验结果显示，在新冠症状出现后5天内服用 Paxlovid 住院和死亡风险可降低至10分之1，这意味着高龄者、基础疾病患者等重症转化风险较高的新冠确诊群体仅靠服药便可进行治疗，外界期待这将有助于居家治疗。Paxlovid 将于1月中旬运抵韩国。防疫部门表示，目前正与辉瑞公司敲定最终细节，下周将公布引入和使用方案。目前韩国已订购 100.4 万人份新冠口服药，其中辉瑞口服药 76.2 万人份，默沙东 24.2 万人份。防疫部门表示，今后将根据防疫和医疗应对情况、国内外治疗药物研发情况等，持续探讨药物使用和购买方案。据韩国青瓦台5日消息，韩国总统文在寅就本月1日一名脱北者翻越最前线铁栅栏前往北韩一事表示，22师团地区的警戒作战失败是绝不容许发生的重大问题，此类情况反复发生，军方需保持格外的警惕心和责任感。文在寅还要求解决在现场调查中发现的警戒态势、应对措施、警戒系统运营方面的问题，对全军警戒态势实施特别检查，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青瓦台核心人士在回答是否有指挥官为此次事件辞职的提问时表示，文在寅总统要求借本次事件对军方警戒系统进行检查，暗示并无人事调动。全球最大规模的家电产品展会国际消费类电子产品展览会在美国拉斯维加斯拉开帷幕。去年该展会以在线形式举办，今年则在线下和线上同时举办，有来自159个国家的2200余家企业参展。此次展会上，健康管理产品最受关注，安装有换气系统可阻止病原体侵入的口罩等新冠有关产品纷纷亮相。韩国共有500余家企业参展，为历年最大规模，仅次于有1000余家企业参展的美国。韩国企业展出了电子、移动出行、虚拟现实等多个领域的新产品和未来技术。受疫情影响，微软、谷歌、亚马逊、 Meta 等美国主要 IT 巨头未参加线下活动，截至两年前还占据参展企业过半数量的中国企业也因美中矛盾、疫情等因素骤减，预计韩国企业在这次展会上将更为耀眼。去年韩国年均细颗粒物浓度创2015年开始观测以来的最低值，全国平均细颗粒物浓度为每立方米18微克，较出现最高值的2015年降低 30.8%。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也随之增长。以全国为准，去年细颗粒物浓度低于每立方米15微克的空气质量为优的天数达183天，较6年前猛增 190%。空气质量为差和极差的天数则减少了 63%。尽管去年产业和运输活动在过去三年间最为旺盛，但细颗粒物浓度反而下降。环境部表示，四处火力发电站关闭，作业现场大气污染物质限量制度、老旧柴油车提前报废等政策取得了效果。此外，中国细颗粒物流入减少、沙尘暴天气天数减少等也对空气质量改善起到了影响。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